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月8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29。那么1月10号呢，星期天呢，就是12月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听众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了，开始呢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
，Hello， 是台长啊？
啊，我是台长啊！
欢喜呀，听到台长的声音。
哎呀，华喜充满的，我很喜欢听见你的声音啊！
台长，也好像碰了一个星期呀，是否小房子不够呢？
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懂啊。
没有脚啊，我的脚的肌肉，脚的肌肉好像痛了一个星期多了、
啊、
是否小房子念到不够？
你念了几张小房子啊？
每天一张啊。
哎呀，每天一张太少了，每天至少三张啊。
哇，念不来啊，三张不行啊。
念不来，念不来，没办法，念不来你就痛了。
是小房子不够啊，
小房子不够啊，像这种脚拐的扭的基本上都是灵性啊搞的，因为灵性最喜欢弄人家脚啦。他弄一个头弄一个脚，让你头痛、或者让你脚痛，听得懂吗？
明白。对，他要多少要多少张呢？
我已经讲啦，一天三张，三七二十一，你至少要21张。你念到今天只念了六七张，有什么用啊？
没有，你是讲休息念到现在啊，是心灵法门啊？
不是啊，你
脚啊，我每天念一张上去念的，我是没有讲给我身上灵气，我跟菩萨讲，那谁是给我那个梦里的那有名字的要经者？
你就给他要经者嘛就好了，好吧？
好，明白了。好，台长，如果你想看到不好的东西，我们看到是否会就是我们去影响，还不可以看吗？
你看到，如果你眼睛看见不好的东西了，不要去盯着看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一定会想，是这样讲吗？
不能想啊！就比方说，你看见一张美女图。你看到了这些东西，你要把它当成不好的东西，因为不应该你看的，你看了之后还要想，那你不就犯罪了吗？
是，明白。曹老帮我解一个梦。今天早上我梦到好像一只老鼠死了，一只还它的脚旁就有那个银角
啊，
旁边很多小鸟在看，就是什么意思？
哦，动画片看了太多了。一只老鼠被绑在树上，边上有很多小鸟盯住它看啊。那你也在边上看，你不是看动画片吗？
不是，应该是开网上的那个小鸟太多了。
啊，小鸟太多了，你这个老鸟飞不了。
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感觉好像进来修得不好哦，请台长开示一下。
我觉得你修得蛮好。台长觉得你修得蛮好。只不过你自己业
障慢慢，
只不过你现在是自己的业障比较重，明白吗？
明白。
好啦，
台长慢慢修，还可以消一点业吗？
对啊，我已经在骂你了。你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啊，就是不要先嘎嘎先嘎嘎的，听得懂吗？什么事情不要
我来
啊，哎，讲话也不要太多啊，看见女人也不要太兴奋啊，看见什么好事情也不要太兴奋啊，保持自己一种冷静，明白了吗？
明白。
好啦，
没有试问了，
再见了。
感谢啊，感谢台长
啊，再见啊，再见。喂，你好。
喂，你好，哎，卢台长，感恩卢台长，感恩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今天要问个事情。
啊，请讲。
啊，就是我家原先有三尊佛，是那个、有四尊佛，是那个铜佛。我看那个，看就是你的白话佛法是什么地方说的，铜佛不好供是吗？
铜佛旧旧的暗暗的最好不要供，因为像这种铜啊，像这种铁啊，也有铁佛的，还有石头的，它就比较属阴的，听不懂啊？
哦，是的，那我怎么办？给他
怎么办？包包好，送到庙里去结缘啊。
那我现在已经结缘了一个东方台的那个观世音菩萨，
啊、
我还需不需要结缘那个？太岁菩萨和南京菩萨，还有那个
随便你，你最好有地方你就结缘。我就讲给你听了，南京菩萨就是专门帮助你们在外面疏通的。很多事情，比方说碰到其他法门了，碰到其他的宗教了，有些人你跟人家打交道，比方说你在公司里跟人家打交道，这个老板是信基督教或者信其他宗教的，你就求南京菩萨，南京菩萨就会帮你跟他 OK， 什么事情都搞定。你要是出门啊，今年老遇到麻烦啊，那你说明你犯间接的犯太岁犯冲，那你就求太岁菩萨。你要是发现家里有鬼了，或者有外面有人搞你了，或者晚上做噩梦了，那你可以求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听不懂啊？
我在结缘
啊、
嗯，
像这种像我们供的这几尊菩萨都有道理的，不是随便供的。明白了不啦？
是的，我知道，我就看了那个铜菩萨说不好供，因为我供了，就是不到一二年，零几年供的，那个时候，自从供了那个佛，我家也没太平，我家孩子老
知道了就好了，知道了就好了，灵、性叫家里来了、而且这种铜佛里边不一定是菩萨呀，他鬼就可以到了这种铜佛里边的，听不懂啊？
哦，还有那个香炉，今天早上我也看了，它是一个，就是像镀金的那种，也不好吧。
阴气啊，阴气比较重啊。凡是金银铜铁漆，它全部都是属阴的。
哦。
不知道啊。
还有一个。
你要记住，什么东西摸上去之后凉凉的，透心凉了，它基本上都是属阴的。
但是我家那个佛台现在看不出来吧，因为没看图腾看不出来吧。
啊，我看你家里还蛮大的，你可以放，没关系的。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佛友，他的先生基督教，他信佛教，两个人过去老吵架，然后呢，他把他的
以前我也信过基督教。
啊，你看有的人他老公把基督教放那个像放出来，然后他就把佛教菩萨放出来。菩萨天上菩萨笑了啊，耶稣跟菩萨都要笑了啊，我们不打架，他们在下面帮我们打架啊。
但是卢台长，我还想问一个事，但是我家现在我还有一个就是供的保家仙，初一十五我还上那个供，我现在也信佛全吃素了，但是我初一十五还买鸡腿供那个保家仙好不好啊？
你还买鸡水啊？
鸡腿儿。
哎呦，哎，
那咋办呢？
咋办？
那保家仙咋办？
哎，
也十多年了。
嗯，你自己都知道，你供的东西家里还保不了你，对不对啊？保不了你，你还是吵吵闹闹，家里很倒霉的话，那这说明里面不是保家仙了，听不懂啊？
那
应该怎么处理？你自己知道吗？好了，不要问我，我不帮你们做恶人。
啊，对对对对，那个不是，那我租的房子，但是我那房东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那个一尺多高的那个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那个招财不是关公吧，那个、
啊、
就是招财进宝的那个大、
啊、你就尊敬他就可以了，尊敬。
不是，我要尊敬。我现在我有一天我上那佛殿问了，我说那我也不给他上香，也不给他礼佛，因为他是别人家的，我就用红布给他盖上。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嗯。
也可以。
如果你租的是别人家的，你为什么不上香啊？你就上香保佑你们就好了。红布盖的也不好。
那个佛太那个佛太大了，没有地方放，我就放在一块儿了都。那个好多年，他们家房东也没上过香。
那你不行了，那你跟房东说，
要房东给他请走他。
请
那我已经给他念了三张小房子了。
那你要给他送到庙里去结缘，叫房东。嗯。
我自己给他送好吗？还是要房东？
不行，到时候他说他这个是古董的，你还赔不起呢。
嗯，他我跟他打电话说了，我说你家这个东西，我租你这个房子住，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佛，我请我自己的佛，我那个啥，嗯。没给你这个佛上香，我怕不如理不如法，我你去给他送走他呗。他说你送走呗，我不管。
啊，那
但是我没敢动，
啊、
我没敢动，我不用红布盖上了。
啊，那你就这个，那你就跟庙里去讲一讲，然后去结缘给庙里嘛，好了。
结缘给庙里也得我送去啊，我敢动吗？
嗯，那你送好了，那什么关系？结缘给庙里就是说，
啊、
不是你把他。不是把他赶出去，而是你把他请出去之后跟给更需要的人呐、啊、不一样啊。
哦、
这样的好事情啊。
哦、还有那个卢台长，我现在就是不是要是念礼佛大忏悔，要是每天念一遍嘛，我早上那个做完功课的时候就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只能念三遍，但是我中午回家的时候再接着念，还是要念那个就是进口业真言和不确真言再上香。
嗯，
中间中断了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的。
哦，
好吧。
因为我得十一点能下班，我才能到家。
没问题。
到家了，完了之后我再接着上香再念、再念也就能念个五六遍，一天念有的时候念到十二点，我觉得好像还是念。我晚上下班也是晚，九点多。
嗯。
我九点多才上香，我念到十一点多，好像还是念不够二十一遍，但是小房子就念不上了，那能行吗？
自己想办法，不要问我。抓时间。
哦、好。
时间不够、自己早点起来。
那我在单位可以不可以念小房子？
可以。
啊。
只要不你这单位只要不杀生的就可以了。
我在单位在楼的最上层，没有人挺静的地方，我念完了之后我再回家点点也可以吧？
那当然可以。嗯。
哦。
好了。
感恩卢台长。啊，感恩卢台长、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要在打通电话的时候给我儿子看个病，我儿子已经得病两三年了。
嗯、
因为就是说
今天不看
的。现在看不了，谢谢卢台长，感恩卢台长。
你好好给他继续念小房子不要停，儿子就会好了。
哦哦，是我让他回来也信。
讲话，你就是过去讲话太厉害，做人太厉害，所以有些业障是你的到你儿子身上。
啊，对，是因为我自己身上我知道我现在很多业障，因为
讲都不要讲的。
我有打过好几个孩子吗？
打过好几个孩子，平时脾气特倔，人太厉害，听不懂啊。
所有的业障都让孩子背上了。
没有所有，全部背上孩子就死了，我告诉你。
嗯，差不多吧，去年就很危险的。
我早就跟你讲了，所以有时候自己要知道自己不能造业的，造业孩子也会替你背的，孩子造业父母亲也会背的，谁都逃不过，一个家里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全家都麻烦，听不懂啊？
对，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造过很多业，我现在就一心一意修心灵法门，但是我一听你的白话佛法，还有一听你讲话，今天早上我就听了一个小视频，我就自动的流眼泪呀、就是心里都特别难过，不知道咋回事
啊。
一说到母亲我就特别难过，因为我母亲刚刚去世嘛。
那叫慈悲心，明白了吗？
哎、
好了，
我也听。
好了，没空听你谈那么多了，好好的自己，自己每天要看，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我每天都在看，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感恩陆台长，感恩陆台长。
再见。
好，再见。好，再见。
喂，你好。喂。
好。
喂。
台长。
你好。
台长。
哎。
台长，你好。
你好。
感恩观世。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师傅又打通了。
嗯。
啊，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您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有痛风的同修，他除了吃素素食以外，还要注意什么？能否吃豆制品？
痛风的，首先呢，啊，喝水要特别当心，他喝的水啊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人、
嗯、
很多人。喝着那个水啊，他痛风，有一种特别的水，可能可以治痛风的，你叫他去问问医生看。第二，痛风的人啊，不宜睡眠啊，身体歪的、斜的，要放直放平，明白吗？第三，啊，水要喝得多，但是呢，又要注意啊，不能让自己呢积在膀胱里边。因为他任何的一种潴留，他都会让他啊流到全身，啊血液循环呐、啊，啊水呀、啊，还有那些啊这个经络呀、啊，他都会流到全身，他就会增加他的痛风的程度，明白吗？
嗯、
实际上这些病啊，正在有点像骨头病和骨髓病一样的，不是太好的。
嗯、
像这种病都是年轻的时候做过杀业，或者就是上辈子有过杀业。所以造成的，或者父母亲有杀业、
嗯、
听得懂吗？
那能吃豆制品吗？
可以了，我觉得应该可以，去问问医生看吧、好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台长，就是那个我看丹参片有两种，一种是那个叫丹参片，还有一种叫复方丹参片、那么吃哪种效果比较好呢？
复方丹参片呢，它就包括呢另外一种作用了，就是比方说啊，丹参片呢它纯粹呢是啊活血化瘀，明白吗？活血化瘀、那就是帮助人呢血管里边不要长瘤啦，血管瘤啦，还有呢血管呢不要老化啦，啊能够就等于帮你一直在疏通你的那个血管道啊，像清洁工一样、而且呢不会长瘤、不会长癌症啊，尤其呢到了心脏的地方呢，它帮助你疏通你的心脏。复方丹参片呢，它就是另外一个作用了。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作用之外呢，还有一种专门治你的啊脑血栓已经堵塞的，它帮你增加它的流量，刺激它，明白吗？让它疏通。所以很多人呢脑子有点糊涂了，讲话讲不清楚了啊，说他中风没中风，但是他整天呢话讲不清楚，手发麻，这种人吃复方丹参片呢很容易好。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已经脑血栓之后啊，要恢复期间也是吃复方丹参片。复方丹参片实际上跟丹参片差别呢，就是它增加了好几味药，就是让它来刺激它流通快，血液循环比较快、所以血压很高的人呢啊，吃一般的丹参片，如果血压、啊不高的人呢，可以吃复方丹参片，明白了吗？
感恩台长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条件所限，只能供东方台的观音菩萨，但上香时能不能观想给观地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十方三十一切诸佛菩萨一起请安呢？
可以、
因为平常
可以啊。
啊、因为平常闭上眼睛的时候你都能观想到其他几位菩萨。
对啊，其实这几位菩萨都是很好的菩萨，默默无闻帮助我们啊。你其实呢、要尊敬一点呢、拍几张小照片，或者拍一张佛台的、东方台的佛台的照片放在边上也可以的呀。他用不着观想，因为当你观想的时候你不一定观想得到，你如果看一眼之后再想那就不一样了啊。对不对啊？那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啊，你现在想不起来卢台长什么样子了，对不对啊？你拿张照片出来看一看，你是不是想起来了？你也是要观想呀，
对，
对不对？你有时候哎呀，嘴巴里天天卢台长，有时候突然间想不起来是什么形象，对不对啊？拿张照片一看，哦，是卢台长这样，马上脑子里在想，那不就叫观想吗？一样道理啊。想念爸爸妈妈，嘴上天天讲，有时候连他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拿张照片看一看再想嘛，那感觉都不一样了，亲切一点。对不对啊？
感恩台长开示。
嗯。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条件所限，在写字台上铺了一块黄布，供了一位观音菩萨，写字台不到一米高，所以承接盒、承接菩萨的盒子做得很高。一般莲花灯是在佛台上的，那么为了菩萨像更亮一些，莲花灯可以放在承接盒上吗？
可以，不要掉下来就可以了。我听你讲了好像很悬的，好像掉下来的感觉。
嗯嗯，好，知道了。
嗯，
感恩台长开示。还有没有佛台能够烧自修经文的心经、大悲咒、准提、往生咒、解结咒这些吗？就是除了礼佛、大忏悔文。
嗯，没有什么佛台啊。
啊，没有佛台能烧这个自修经文吗？
哦，很麻烦。嗯，烧可以烧，白天吧，先要求半天。啊，才能烧。
嗯，
最好的意思呢，就是去弄一张东方台的观音堂的那观音菩萨那个整个一个佛台，要是要烧的时候呢，临时拿出来也好啊。嗯。
哦，就是拍张照片，看那个照片是吧？
对啊，临时拍张照片，找个地方临时供供也好啊。
嗯，那要是供的话，那就也得烧香嘛。
当然烧香，烧一支香嘛。你只要一支香，一支清香，菩萨来啊，明白了吗？
哦哦哦。
啊、
嗯。那就是烧这些自修经文的时候，最好是，就是有一个临时的那样佛台一样的。
对啊，因为你不行啊，因为你没有菩萨保佑，我不知道你这经文被谁拿去了。
哦哦，是这样。
嗯、
那就说礼佛大忏悔文也可以烧，对吧？如果没佛台，有这个临时佛台就可以。
啊、嗯。不叫烧礼佛大乘，叫烧自修经文。
啊，自修经文，自修经文。
啊、你们这么一讲的话，误导人家了，人家以为烧经文呢。
哦，对不起，对不起。
明白吗？
嗯，对不起，对不起。
烧自修的，自己修行的念的一些经文，就是这样。
嗯嗯嗯。嗯，感恩台长开示。还有大杯水可否擦肚脐以下的部位，比如腿或者脚痒的时候擦一擦？
小孩子可以，成人最好不要。
哦、
成人是喝下去，嗯，冬天的话，
嗯、
把它弄了暖一点喝下去，
嗯，
不要擦，嗯，
嗯
好吗？泡脚、
嗯，
自己泡脚，
嗯、
不要拿，
嗯、
肚脐眼以下部位不是太好，嗯嗯嗯，
嗯，
好吧、
嗯、
，OK 了。
嗯，感恩台长开示。还有就是，我本来就是准备供佛台了，
嗯、
结果那个。就准备挑日子供了，结果
条件不成熟，条件不成熟，
对，
他不同意，
对，最后，是，
你也不要难过，缘分不够，
自己难过，
说明你自己缘分不够呀，没办法，你平时做的不像菩萨呀，你有本事呢，你有本事自己克己复礼呢，很简单，啊，他骂你讲你，你不要还他嘴，你就天天就这么好像受苦受难一样，无所谓。你哪？你慢慢，你说我学菩萨，你要你怎么样我也无所谓。他慢慢看你像样了，看你不像。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自己不像菩萨，他不相信啊。你要自己做的像菩萨，听不懂啊？嗯。
是。
你怪谁啊？你自己不像菩萨呀、啊！你不像菩萨，谁跟你学啊？为什么全世界一千万人跟我学啊？像台长自己做的像菩萨呀、啊，对不对啊？你们也要像菩萨呀、啊
嗯，
对不对啊？
嗯，对，
你不像菩萨的话，谁跟你学啊？对不对？你不像好人，谁跟你交朋友啊？你自己有本事呢，一直克制自己呢，克制到真的呢，啊，无所谓的呢，他保证就同意你可以装了。啊，你就是有时候骂骂他，跟他讲讲理由啊，跟他搞搞啊，弄弄啊，他觉得很讨厌。他看你还要烧香，他觉得你假的，在作秀，他很讨厌。听不懂啊？
对，我知道。
嗯，不要毛病从人家身上找、
嗯，
多从自己身上找毛病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嗯、我知道了，嗯，感恩台长开示。
嗯，
我前两天做梦，梦到台长跟我说你的老公会出车祸的，他是现世报，就像你的大姑姐一样。嗯，我说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姑姐。几年前他就是因为出了车祸被那个从车里边甩出去的、
啊、
这个梦做得特别清楚，这个是不是就是预示着以后他要出车祸？
对呀、啊、这还要讲啊，说明他过分了呀，说明你老公就造口业了呀，台长提早到你梦里来告诉你了呀。
他 他在外面已经那个什么，就是有一个情人。
啊，没办法了，有情人嘛，有情人再加上他又对这么绑佛啊，那么他报应只要到了嘛，他就死了呀。你就让他有情好了，开心了，开心的时候就没想到要死的时候痛苦了，就这么简单了啊。很多人在阳间作恶，自己花天酒地，下地狱了，吃苦头了，有什么办法了？明白了吧？
对对，明白了。感恩台长开示。
就是这样的。
嗯，还有昨天在群里看到这么一条消息，就是海外同修们去东方台，能在那里沐浴佛光和体会到台长的父爱。能去东方台的同修也是他们的功德和福报使然，在这里呼吁他们，请他们能够体谅台长师父和秘书处的难处，台长师父真的不容易
啊。干嘛呢？写这个东西什么意思？我没听懂啊。是叫他们不要来呢，还是要请他们来呢，还是要干嘛呢？
就是请他们多多体谅台长师父和秘书处的难处。
是啊，你想想看，全世界这么多人了，大家轮着来，我们这一年四季过年呢。我们现在东方台的这个事实不容易啊，因为接待工作我们这地方也不是很大，所以来了之后大家要自律，要好好修，有些人还不好好修，让台长还不开心啊，对不对啊？你在观音堂里面，你这个观音堂里面你还要讲废话，还要叽叽呱呱那种咬耳朵，你想想看，在菩萨面前还这样，台长看见了我当然不开心了 啊对不对啊？自己修得不好还跑来干什么？你跑来干嘛啦？跑过来就像闭关一样，好好的在观音堂，就像把它当庙一样，好好在里面念经修心啊，没有是非，没有人我，对不对啊？好好念经就好了。东方电台总是接待你们的，照顾你们的，挺好的了。你还要什么？整天还要嚼舌头啊，打听这个打听那个的，搞什么东西啊？明白了吗？好了。
台长，您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的。
辛苦嘛，自己知道。你们知道了嘛，就算了。有什么？有人活在世界上嘛，总会辛苦的呀。明白了吧？
感恩台长，真的是感恩台长。
好了，你自己好好努力吧。脾气不要再倔，你老公出去找女人的话跟你过去也有关系，太倔了啊！我告诉你，过去还要经常拿爱情来威胁他，这个不可以的，你就是这个毛病，明白了吗？经常不理他，不理他到后来我们男人出去找女人了呀。他是不是一个学佛的人，他当然会这么做了，人家学佛人不会这么做，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再见了。
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妈妈她那个已经念了两年的经了，她现在就是睡觉时候老抽筋儿，然后就是平常就特别困，早上虽然很早就起来，五点钟起来念经，但是那什么，她就是整个一上午都是特别迷迷糊糊困的那种。这种是
晚上睡得太晚了。
她是十点多就睡了。
十点多还是太晚，老太太。
哦，
你要叫他睡眠有两种，睡的叫深睡，还有一种昏睡啊，还有一种浅睡，浅睡就睡得不好，一会儿醒一会儿醒，这种都会造成他白天的困惑，身体要睡觉还是醒不起来，叫他深睡，深睡就睡得比较好一点啊，叫他睡前
睡得比较好，
睡得比较好的话要保证七个小时，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好吗？这种都没什么大问题的。好吧，迷迷糊糊念经，因为脑子思想集中，很容易睡觉的，很正常。好吧。
好的，谢谢您，感恩台长，感恩师傅。
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喂。喂，这位听众，你打通了，没办法。喂，你好。
喂，师傅啊。
啊，你好啊。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谢谢。
师傅我辛苦了。
啊，
师傅好。今天弟子有五个问题帮同学问，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好。
啊，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啊，师傅告诉我们要广结善缘，能不能请师傅为我们详细的开示一下究竟什么是广结善缘呢？怎么做才能广结善缘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广结善缘不知道啊？广结善缘就是凡是看见这人很善良的，就要把这个佛法去告诉他，跟他交朋友，告诉他佛法，告诉他你不要心，不要难过，家里不管有什么问题啊，都有菩萨保佑的，你不信念经试试看，这不就广结善缘呐？怎么广结善缘？抱着慈悲心，不要看不起别人，你就会广结善缘了。很多人啊，看人啊，分别心啊，这个人很讨厌，那个人很讨厌，你怎么广结善缘呢？看着别人都很可怜，你就会心疼他，你就会去广结善缘了。听不懂啊？
啊，是师傅
啊，
听懂了。感恩师傅啊，师傅啊，有一个同学叫我帮他问一个梦境，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说前几天呢，同修跟朋友出去啊，聊到有位朋友呢很久没有见面了，聊着聊着呢就是说聊到一位这个朋友对吧，他是去日本读书了，然后呢在去年呢就突然失去联络了，完全找不到了。晚上同修呢就梦到和其他朋友一起聊天，然后呢又说到这位朋友，然后呢就有人告诉他这位朋友死掉了，而且还有他的遗物，同修就哭了，然后呢同修想问，就是说这位朋友是不是得了重病了，还是他真的死掉了呀？
你叫他去查咱们就好了，问我干嘛？
他是查不到。
查不到嘛就不要去管。凡是做梦做到说人家死了，那么可能生病可能死了，都有可能的。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同修叫弟子请问一下，就是请问师傅，有纹身的人，比如说身上纹着龙啊蛇啊什么的，能上天吗？
上天也可能是只是做那个天上的护法，或者那种、那种叫什么叫那个叫瑞兽。做不了菩萨，你看哪个菩萨身上纹身的啦？
是是是，然后呢，这位同修呢就想知道，他说：“哎，你回来帮我问一下师傅，请问就是说
就
纹身呢？
叫他自己去去掉嘛，好了，
去掉就好了
啊，去掉、
啊、
哪怕
好的好的
哪怕有印子，他照样可以上去。
哦，
但是你纹了身
的
话
好的好的
就上不去，就是上去的话也是做瑞兽做护法神最多了。”护法神、护法神身上的盔甲啊，有时候就这样了。
知道了，师傅。请师傅解个梦。是前两天弟子做的，就是说梦见呢，在观音堂，师傅呢在最底下一层跟大家伙，就是说那个讲佛法。突然之间呢，那个师傅上面呢有一个显示器嘛，显示器突然之间蹦出师傅的名字，然后呢后面有个数字是47。我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我还发现还有我的名字，而且我的后面的数字是7号。请问师傅，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47吗？说不定师傅可能要烧47张小房子啊。我最近老帮人家背业嘛。明白吗？
然后呢师傅在知道了师傅。然后呢师傅在最下面的话还有我的名字，下面写个7。
你说怎么叫最下面啊？这最下面什么含义啊？
不是，就是说那有一个显示器嘛，显示器的头一行就是头一个字母，就是头一个是师傅的名字，然后呢旁边呢是一个数字47，然后我说哎，师傅第一名，然后我还想着师傅是第一名，然后呢往下看，然后呢哎还有我的名字，然后呢我的名字后面这个数字是7。
啊，那就不一样。如果师傅第一名，你当时感觉47，那就说明师傅的分数已经很高了。但是我对我来讲还不高。47不算什么，明白吗？还要好好努力。
知道。
然
后呢，我看我后面是个7，我说哎，我还要再努力，才刚7呀、
7已经差不多了。对你来讲七已经，
师傅，
对你来讲7已经很好。
师傅，等一下，我妈有个梦，请师傅解一下。
啊。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辛苦了。
啊，不辛苦。啊、
嗯，师傅您帮我解个梦，两三天前做的。
啊。
坐在我就好像站在门口，一群兔子过来、
啊，
有一个大兔子，还有很多小兔子。这大兔子就跟我说：“我叫兰兰，嗯，我能到你们家去吗？你收养我吗？收养我们吧。”我说：“好啊。”我就把那些兔子领到我后院，
几个
把那兔子分拨的时候都放到笼子里了、
嗯、
最后一只是小兔子，然后它咬了我中指一下，还有血，咬了两个牙洞嘛，我一控那个手嘛，血就出来了，就这醒了。师傅、
啊、
请您开示一下。
很简单，小灵性全部到你家了，你这两天家里不会太平的、
哦、
嗯，好了。
哦，师傅，就是我的姐姐的名字叫这个名字，她也是属兔的，跟她有没有关系啊？
有可能，至少说你姐姐打胎的孩子啊，嗯。
啊。
好了。
哦，是这个意思。我还说她叫兰兰，还告诉我名字，我一想我姐姐的名字就叫兰呢，她也是属兔的，我怎么这么奇怪、啊？
她带了一帮灵性，或者她带了一帮自己打胎的孩子，她做过人工受孕没有啊？
啊，没有。
没有是吧？像这种一般的都是他带着一串灵性。好了。
哦，因为上一次我儿子跟您讲过，就是说他是糖尿病嘛，然后就放生放好了嘛，三个月他就放好了，他特别开心，就跟我电话说我太开心了。
嗯。
哎，没几天我就做了这个梦。
嗯，就说明他又有灵性来了。
因为我告诉他这个做法嘛，可能找我来了吧。
哎，有可能。
嗯嗯，好的，师傅，我知道怎么做了。
Okay,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好，
师傅再见。
好，再见、
嗯，
再见。喂，你好。喂。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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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喂，师傅对吧？
是啊。
喂，师傅，嗯，师傅。嗯，我师傅，我想问一下，叫什么？哎，落雨天，下雨天能念自尊小房子吗？
下雨天也可以念自尊小房子的，没问题的。
啊，这还有，念礼佛的时候又咳嗽了，怎么办啊？
念礼佛的时候咳嗽完再去念，没关系的，菩萨不会怪你的。
哦，我想念，我们不说我来不及了。
啊，没关系的，咳嗽的话你自己心里想一想，对不起。就跟菩萨说一下对不起。
哦，
明白吗？
可是好了，菩萨对不起的吧？
对，
嗯嗯，还有这，嗯，我想问，我做梦做到自己在倒铁盆啊，就是铁盆倒铁盆，就是看见铁盆挺大的，像新的一样，这是什么意思？
倒什么盆啊？倒什么
盆？就是铁盆就是我们上海人说叫铁鱼罐
啊。哦，倒痰盂罐。
啊，
你在倒痰盂罐，那就是在消业障呀，没问题。
啊，消业障。
啊，
这倒好了以后，我看见这个带鱼罐像新的一样。
啊，那就是说你说明你把业障已经都倒掉了，你自己当然像新的一样了。
哦，是这样。嗯，还有毛几人在。不是地摊上面有很多鱼鳞啊，嗯，给我弄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地毯上有很多鱼鳞啊。
啊。
啊，你要记住，你可能放生的时候，你要多买一些活的，可能有些死鱼啊，要当心的。
哦。
嗯。
哦，是这样。
啊。
哦，大概是有死鱼了，是吧？
对了，对了。
哦。师傅，我想问一下个，嗯，在种。总大的那种辰光连礼物小房子要更少是吗？
不一定的，因为重大的时间呢，菩萨特别慈悲，就是小房子呢、随便，就是能多念点嘛、多念一点，主要是念礼佛呢，念七遍到最近呢，都是每天可以念到21遍了，
嗯。哦，最近每天呢，就是跟菩萨说，今生今世的念叨的吧。
哎，就是说跟菩萨说消除我今生的业障就可以了。
啊，什么孽障？我做错了什么事？这要说吧。
你自己觉得某一件事情特别大的，你讲出来之后，这件事情先消。
啊。
嗯。
啊，是消这个挺大的，做错了挺大的事。
对，先消掉这个业障。
好的，
好吧，
谢谢师傅。还有你，我老公要说几句。
啊啊啊！
谢谢师傅。
你好。
谢谢你啊。
你好。
对我们很关心啊。
啊，应该的。
啊。
你也要好好念经啊。
啊，对对，我怎么每天要念经嘛？
你要注意啊，你这个前列腺不好啊，你小便多啊，尿频啊。
对，我这个是我以前很看看，我经每天起来晚上要小便。
啊，我告诉你。因为你的前列腺，我看你这个膀胱这个地方压迫很紧，所以你自己要多喝水，白天多喝水，多喝茶。
我是茶，早上我没眼睛一直在喝的。
对对对，要多喝，你喝多喝茶，
对对，
多喝水啊。
啊，
好吧，
谢谢啊。
好好好。
啊，感恩感恩，谢谢。
再见再见，
师傅。
喂，你好。
喂。
你好。
哦，喂，师傅您好。
你好。
给师傅请安。
啊。
哦，喂，我有。
你好。
你讲啊。
我有几个，请等一下，不好意思。
喂。
好，师傅，我有几个问题想请问您。
啊。
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为什么就是我的脸颊，脸颊那里会一直长出一根很长的白毛，这是为什么呢？
脸颊这里长出白毛很简单，从医学上来讲，你只要血流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比方说这个地方特别的茂盛，或者它在这里脂肪啊，或者它这里有我们说细胞源比较丰富，它就会长出来。但是呢，从相学上来讲呢，生出一根毫毛，说明这个人比较有福气，或者这个人比较长寿。所以过去有老不生毫难言七十的这个讲法啊，所以呢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你的吃的营养不均衡，你就会这个地方长一根，那个地方长一根，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了。
所以你吃东西不能挑食啊，喜欢吃的拼命吃，不喜欢吃的东西什么都不碰，那你的营养就不均匀了，听不懂啊？
对，我很挑食，非常的挑食。
所以啊，你看看你，过两天脖子上再长一根出来，好看了，以后好看了啊，真好看。手上突然之间长一根啊！
我手上有。
手上有不啦？
对，有，手上和脸上都有各一个。
我早就跟你说，没办法，只有把它剪掉，听懂吗？
我是圆的，我是拔出来的，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不像。别的毛这样子，这个就一直会长得很长，然后直接这样拔就拔掉了。
啊，拔掉，拔掉也可以，长出来嘛，剪掉也可以。就像很多女人，她的男性荷尔蒙比较重，所以她的这长胡子呀，长出来其实它也不叫胡子，男人的胡子很硬的，它呢长得很长，但是呢又不是很硬的，就这种汗毛很新，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不。必须要把它弄掉，你不弄掉，你说很多女人说，哎呀，这个本来自然的不弄掉，那多难看呢，像个猫一样的。
啊，明白了。谢谢师傅。
啊。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时候那个脸，那个 cheekbone， 就是眼睛下面的那个两个骨头。
啊，眼袋。
那个、
眼袋。
啊？
眼袋。
不是在眼袋下面的那个骨头。
啊，眼袋上面那个骨头啊。
下面。
是吧？眼袋下面啊，那颧骨。
我不知道，但是对，就是那个凸出来的、那个、
啊，凸出来，你凸出来很厉害的。
啊、不是，就是为什么有时那里会麻麻的感觉，就是
啊，麻麻的，麻麻的就血脉不和呀，因为你的脸，比方说你比方说你戴口罩就不会麻麻的，你冬天的时候啊，你不戴口罩啊，这里地方很冷，一冷的话就发麻了呀。所以脸麻麻的话有两种、
哦、
一种你长期的用这个地方啊支撑着或者有负重感，那你慢慢也会发麻，还有一种呢啊你这个地方发麻呢就是因为血脉不到位，那也会发麻，所以人家嘴唇会发麻啊，脸部会发麻，实际上就是血到不了的地方它就会发麻，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
所以你经常用两个手啊搓搓了之后往自己脸上搓呀、
嗯、
每天按摩呀啊。
用手搓，就念大悲咒的时候吗？
啊、对呀、啊，念完大悲咒、用手搓呀。啊。
哦 ，OK，、好，明白了，谢谢。然后另外一个是几个梦境，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几个星期前，我梦到 有一叠的小房子，然后有黄色的和粉红色的在一起，然后我就心想说嗯，粉红色的不可以用，然后之后我就看见旁边有一位同学，他就用了那张小粉红色的小房子，然后还在竞争处那里写了助念，对，然后就起来了，请台长开示一下。
做到小房子点完没有啦？
我不清楚，但是我就看了他用粉红色的，然后写了助念在竞争处。
啊，那没事的，嗯，
啊、
说明你助念的小房子下面也收到了，嗯。
不是，是同修那位同修
啊，那说明他助念的小房子都地府都收到了，没事了。
哦，好，明白，谢谢台长。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最近的梦境，就是我梦见有一个家庭聚餐，然后就有一粒很大的气球，它飞到了那个风扇那里，然后因为气球碰到风扇它就爆炸了嘛，然后爆掉的时候它就有很多烟出来，然后就弄到那个 smoke alarm， 那个 smoke alarm 也就响起来了，然后我的意识那里也有想到有消防车要来了，请师傅开示一下。
家里当心烟火呀，不要着火。嗯，
哦，好，可以，那可以念下载吉祥神
可以多念好吗？
念两个星期。
对对对对对。
好，可以108遍、
嗯、
对吧？
嗯嗯嗯。
好，可以，谢谢。然后就是那个梦之后嘛，我就跟这几个家人去，就感觉到我们上了一个山的一座庙，然后呢这个家人他是最近也有来到我们墨尔本这里玩，所以我一开始是有想带他们一起到观音堂，就是给菩萨请安，听师父的开示嘛。然后我有几次就是跟这位亲戚说关于我们就是给菩萨请安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没有很有兴趣。然后之后几天我就梦见我们到了一个山上的一座庙，然后我穿着刚好膝盖以上的裤子，然后他就在我右边给菩萨跪拜，他就磕了一个头之后他就起来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磕一个头而已，然后他就感觉就不想就是再继续了，所以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梦境就是你不要渡他了，这个人跟佛有一点点缘分，但是这个人不心诚，很难渡到他，你渡他会很累的、
哦、
会不帮他背的。好了，
我、哦、明白了，
能渡的渡，渡不了的没办法，明白吗？
明白明白。
嗯，
好，谢谢师父。然后就是我在几个月前我梦见同修 A 让同修 B 帮我念200张以上的小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
同修 A 什么？同修 B 我搞不清楚。
就是同修，不好意思，对不起，就是同修 A 跟同修 B 说，他叫同修 B 帮我念200张以上的小房子，就是那有一个数目，但是我现在不记得了。
那你自己念吧，这些数字。
就是开始，
就是通知你要念这点小房子，讲都不要讲
了。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
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追明星也会追到着魔的，对吧？
追明星也会着魔的，追什么都会着魔的。
嗯。
这个人间只要你过头了，你就会着魔，听不懂啊？
对。就因为那时候去年嘛，我在7月份这样子的时候就很追一个团体，然后就追到真的很厉害，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梦见那个韩国团体在跟我，就是有5个人，然后他们就跟我一起上香给观地菩萨，然后我就心想说为什么观地菩萨供的那么暗，就是很暗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这样子看到一个那个队长嘛，然后那个队长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然后就看着我了，然后我就头忽然间很痛很痛，我就直接跑出去了，我去跑去跟一个家人说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家人就让我念大悲咒，然后就这样子就好起来了，慢慢的。
你现在知道就好了。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追星族的话，追到后来会出事。你看看有的男歌星他妈像个流氓一样的，你看玩了多少女孩子啊？这些女孩子一追他就跟人家这个上床，那个做坏事，你想想看是发神经啊，对不对啊？
对对。
啊，不要这样啊！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理有节，明白了吗？
对。其实我发了那个梦之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有点过头，然后就很怕，然后就
你当然过头
了。对，我取消关注了他们，然后八卦新闻我也取消关注
了。你好好的念经啦，你不要再追星族啦，学佛的人不要去有这种人间的东西太多啊，发神经了，在台上他们真的是精灵光了，他妈这像什么玩意儿，这。
对对，对不起对不起。
啊。
嗯。
你去追好了，你也去跳，你在家里跳好了。
不，
做出来的动作，你看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做出了像猴子一样的，听得懂不啦？
不，我现在就比较就减少了，对，因为我就觉得
减少了，以后要都不要，还减少了，全部给我断掉。
好，
你否则的话境界提不高的，你刚在那里边哇叫啊，那个哪像一个好孩子啊？
对，
发疯一样的，哎呦，哎呀。你说说看，你自己把照片拍下来，自己那个样子再拿出来看看，过去那种发疯的样子，跟神经病有什么不一样了？
对不起。
啊，这个倒没事，你们年轻人现在潮流搞不清楚，明白了吗？就像澳洲的那个叫什么节一样的，那个万圣节一样，你看把好好的脸都涂得跟鬼一样，很多女孩子。就是因为这样回家就发烧，有的都死掉了，因为他把鬼就上升了呀。万圣节他把下面的鬼都叫做圣人的，都圣，听得懂吗？所以万圣节嘛，实际上他是客气的叫呀，实际上就你不能叫万鬼觉的了，听不懂啊？
嗯，
你看看哪个人脸画出来不像鬼了？你要说万佛节，那么每个人脸都画成像佛多好啊，对不
对
啊？
对。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时候就会梦到，就是我在拜那个，就是神灵这样子，就是他有佛台，然后他有，就是感觉不是菩萨或者佛，就是他有一个神台这样子，就是有几次都有梦到这样子的一个梦境，是什么意思呢？
那可能是仙台，或者是人家说啊，不是那个佛台，是神台，神台嘛就是拜仙人呐、啊，拜那个神啊神佛的。啊，就是这个，可能你跟过去生中，你可能拜了这些神和仙很多，拜神仙的啊。
哦。
所以你这小女孩呢，真的要动动自己的力量的话呢，也能成功很多事情。你只要拼命的去做一件事情，你能成功的。嗯。
嗯。
有仙则灵，就会有仙和神仙会帮助你的，但是这种帮助呢，不一定正。所以你最好嘛是求菩萨和佛，听不懂啊？
明白了。
哎、
对，好，感恩师父、啊，就今天真的感恩菩萨让我打通，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打通。
好了，乖一点啊，傻姑娘，自己乖一点，再见啊。
好，谢谢师父，谢谢菩萨。
喂，你好。喂。喂。
Hello，
哎，你好，
啊，师傅你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哎，你好。
啊，师傅啊，请问就是如果我们身上有这个色魔吗？
啊，
我们每天可以念多少遍这个解结咒？
解结咒49遍以上，有时候可以念108遍。
哦，还
要念消灾、
就是、
消灾吉祥神咒和解结咒一起念。
啊，好的，
明白了吗？
那个消灾吉祥神咒就是27遍呐、啊。
对，消灾你念27遍、49遍都可以，还要念心经。观世音菩萨，你慈悲我，让我心中去除色魔。跟观世音菩萨讲，没什么难为情的，因为你是人，
对，
你自己很肮脏，那菩萨都知道的，菩萨就是来帮我们的，所以要把自己这种肮脏的想法告诉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要改，请菩萨赐给我力量，让我来改变我自己身上的色魔，听不懂啊？
听懂。
去除。
还有，就是我们念这个可以念这个化解冤结小房子吗？
化解冤结小房子可以的。
啊，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念。如果你有对象的话，
你就
可以念。如果你没有对象，比方说你根本没有对象，就是看看。那种网上的黄色东西啊，好像老在脑子里转呢、啊，啊想女人呢、啊，那这种呢，你就不一定要画小房子了，就自己念经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谈恋爱当中有这种色魔的感觉，那你就必须要念解结咒化解，念小房子，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那如果我已经念好呢？因为我是求菩萨，就是保佑我某某化解我的恶缘
啊。那你就烧不就烧了，没问题的。
没问题了，好的。
没问题。
还有就是我烧了过后啊，我要怎样跟菩萨说，就是感恩菩萨嘛，就我们不是要 啊，烧完小房子过后，我们要感恩菩萨，我们要怎样说呢？
感恩菩萨们就你继续跟谢谢观世音，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远离色魔，让我远离烦恼，感恩观世音菩萨，就什么让我开智慧，你这种话要经常放在嘴巴里讲的。
好的，好的，好的。
啊
啊，师父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啊，
就是如何让心里有观世音菩萨？请问师父有什么妙方啊？
什么没听懂？
如何让我们心里有观世音菩萨的存在，就是让我们的佛进我们的心
啊？那有什么妙法？很简单了，我问你一句话，你想一个人整天把他放在心里，你用什么方法？你讲给我听啊！你不停的看他的照片，不停的看他照片，不停的想他，那不就想在心里了？你天天想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就进入你的心了吗？对不
对
啊？你嘴巴里天天讲观世音菩萨，像台长见谁我就跟人家说观世音菩萨，你说这观世音菩萨能不在我心中吗？对不对啊？你能讲出来，说明你心中有菩萨。你今天讲都讲不出来，想都不想，那你心中哪来的观世音菩萨？对不对？
明白。
我告诉你，就是冲你刚才讲的那个色魔的事情，我讲个真事情告诉你啊。三个小男孩一起出去啊，看见一个女孩子啊，穿的那种啊，非常的那种暴露的。好，他们其中两个人啊，色心大发，跑过去强奸人家。好，结果呢，叫他也来，他就是这个时候，他因为过去信过菩萨，拜过佛，他心中说：“哎呦，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不敢做，明白吗？”他就想：“哎呀，菩萨保佑啊！”他就跑掉了。结果这个事情东窗事发，两个人判无期徒刑，那是很早60年代、70年代的事情。结果两个人判无期徒刑，他一点事情都没有，一个意念改变了他的一生。否则就是你跟他们一起的话，你当时动动心，让色心把你迷惑住了，你可能一辈子就在监狱里过了。听不懂啊？
好，其实师父，因为我是梦里啊，我曾经就看到人家做这种事情，然后我就很就那种心啊，就想很讨厌了，然后就好像跟他们打起来
啊。
但是有时候呢，就整天就守不住戒律啊，就是这个我不懂是什么，已经在改变了，对吗？
守不住戒律很简单，因为你没有严格的去守。你守得住戒律的人都是害怕，非常严格的，不敢越雷池一步，听得懂吗？你要把很多事情当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你想想看，你这个感情出格，你是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你偷东西被人家抓住，被人家打得那个鼻青眼肿，一个女孩子不就是为了偷一点点东西被人家打得来侮辱了，听得懂吗？把人家衣服剥光，就不偷一点点东西，你去偷人家东西干嘛？你自己没理由了，最后你看招来这么多的杀生之祸，对不对啊？怎么样叫守戒律啊？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好的东西坚决不做，吹牛坚决不吹啊！我今天这个烂事情我不能做，我就是不做，那你成功了呀。人家叫你喝酒，我就是不喝，那警察把你拦住测酒的话你也不怕，对不对啊？
对对
啊，我们澳大利亚很多人就是测酒测出来抓进去了啊。
嗯，好，就是请问师傅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如何应该面对学佛修行当中的挫折？我们有时候是很努力的守戒，可是往往一些梦考就让我们的打倒，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站起来继续努力呢？
很简单，梦境把你打倒，说明你修心还没修到你的骨子里。你如果已经在骨子里已经完全守戒了，你就不会在阳间做错事情。你在梦里都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做的，那你到阳间一定说我这事情不能做。听得懂啦？
OK啊，另外一个问题是，师傅还有时间吗？还有吗？
有，你讲吧。
啊，另外一个啊，就是不见人过，但见己过，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否看到佛有多错事都不要理？
不见人过，但见己过，实际上这是初期的，初期的修心叫你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多看看自己的缺点。等到你自己没缺点了，等到你自己修得不错了，你看见别人错误，你当然应该提醒别人了， 善意的提醒有什么不好啦？明白了吗？
嗯。
你比方说，台长今天能够做师父，那我自己守戒守得很厉害，所以我才能讲你们呢。啊，己不正焉能正人呢？你自己都不正，你怎么可以去帮助别人呢？
好的，
明白了吗？
另外一个问题
啊
啊，明白。另外一个问题啊，佛法中说心愿行，一件事情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就不能成功。请问师父，我们应该如何相信自己可以战胜自己的劣根性，相信自己能够成佛成菩萨呢？信力来自哪里？
信力来在哪里啊？信力是看到别人成功了。
相信
啊，心愿行，愿力怎么来的？啊，信心怎么来的？看到别人成功了，你就有信心，对不对啊？相信自己，
对对对，
你就有信心。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你哪来的信心啊？对不对啊？
好，相信自己。
啊，台长，今天开始 啊，我自己要有信心了。啊，我说了啊，晚上我啊11点半最晚要回家了。啊，要保持好休息，不能3点钟睡觉了。那我有这个愿力信心来了，
对对，
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我自己觉得我这个人要戒什么都戒得掉的，明白了吗？
明白
啊。
另外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佛缘是如何形成的？要修多少次才能形成今世的佛缘？
哎呀，几百世啊，一个人能够做人都不容易，所以你们，所以我为什么看你们可怜？你们能够闻到佛法，能够在师父身边，能够学佛，你们已经不知道几百世了，可怜呐！
哇，原来
啊，我告诉你啊，吓死人呐，擦肩而过500年呐，想想看呐，啊，500年呐，除一除啊，除一除70岁吧，平均年龄，你想想看有多少世啊，对不对啊？
哇，很多嘞！
啊，是想想就是
另外。另外一个问题，发菩提心的重要性。
发菩提心的重要性，没有菩提心做基础，就像一个造一个房子，你没有打地基的话，你永远造不高的。所以很多高楼摩天大楼啊，造地基要3年，然后造房子1年就解决了，因为地基是最重要的，地基打不好，造上去以后会塌掉的，明白了吗？
就是我们每一个意念，我们学佛都要先发菩提心过，我们再去做那件事情，这样会比较好，对吗？
对，你今天比方说我要吃饭了，哎呦，感谢菩萨啊，感谢菩萨给我今天还能吃饭啊，好，哎呀，今天去帮助别人了，哎呦，谢谢菩萨给我这个机会啊，我还能去帮助别人呢、啊，发菩提心啊，不停的发。
好，明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每当师父去到一个有天灾的地方开法会，那个地方都会没事。请问师父，是不是菩萨帮我们化解了当地人应该受的果报？菩萨会背业吗？
菩萨不会背业，因为是你们自己化解的，因为是你们自己在改变了你们自己。因为当地这么多的佛友，他们开法会，他们在努力度人，这些都是生成的一种啊，我们说正能量。这种正能量感动天地，它就自然而然地消掉很多的负能量，所以当地就会化解很多的冤结，化掉很多的灾难。所以菩萨只是给他们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而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他们自己。他们要自己想学佛，他们要想开法会，实际上他们在解决问题，明白了吗？
啊，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曾经在白话法里讲过禅定三昧。三昧是梵语，称作为正受，请师父开示何为正受。
正受就是说你在人间不管做什么事情，三昧就是一种智慧啊，禅定也要有智慧啊，否则那个人坐在那里打瞌睡也叫禅定啊。所以师父经常讲他们的啊，叫昏沉大定啊，入定了叫昏沉大定啊，你不叫禅，禅是有智慧的，三昧就是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境界了啊，已经修成另外一个境界了。所以你刚才说的啊，你刚才说后来问我什么，对不起我把它忘了
啊，就是在白话佛法你讲这个禅定三昧
啊，
禅定是梵语称为正受，怎么是
正受？
正受，
正受很简单啦，正受就是说你不管在人间接受什么东西，你也要用正性正念正受。什么意思？就什么东西你能接受下来的必须要正的，邪的东西不要去接受它。比方说啊，我请你吃顿饭，然后呢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帮我去偷一样东西， 你说你这顿饭能吃吗？对不对？啊？
嗯。
啊，那你受到的就是邪了，啊，你邪魔了，邪的东西上升了，明白了吗？
好，明白。
啊，
没了，师傅，感恩你，感恩关心我，感恩师傅，
再
见，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哎，师傅好。
你好，
师傅好。
啊，
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谢谢，谢谢。
哎，可打进来了。
我刚刚帮你最后加持了一下，我一直想着你在打，我刚刚在按掉的时候，我想，哎呀，你应该打进来。
哎呀，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我还和宋飞虎说，我说你快帮我求求菩萨，给我挂完电话一打，你又加持一下就打通了。师傅，我现在问问题，就是那个关于那个从现在到过年不是二十一遍礼佛大忏悔文，这个不包括功课。那我们念完二十一遍礼佛大，
没有，包括功课。
哦，包括功课。哦，我说错了，就包括功课。那念完二十一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今生今世的，还可以念自修经文吗，师傅？
不行啦，二十礼佛反正一天二十一遍不能超过。
哦，不能再念自修了。那师傅，他们，你像这种有没有佛台的，可以上心香念二十一遍礼佛吗？有的。
应该可以。嗯。
应该可以。嗯。那、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学佛人可以有梦想吗？还是只需要活在当下就可以？
学佛人当然应该有梦想了，这不可以有梦想。这个梦想并不是梦想，他是真的想。因为我们学佛人以后的梦想就是应该能够啊到四圣道啊，去超脱六道啊啊，我们学佛人的梦想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干净，变得呢没有负能量，只有正能量，对不对呀？这难道不叫梦想吗？啊，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你的开始，你的愿力。实际上有梦想的人就有愿力嘛。对不对呀？所以中国梦，中国梦，你先要有愿力啊，要把国家搞好，对不对啊？把中国国家搞好啊，又先要有这个梦想，然后你才能实现嘛，就这个道理啊。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您以前说过这样一句话：求来的都是假的，修来的才是真的。能不能详细开示一下这句话呢？
这句话很简单，求来的就是你命根当中可能没有的。命根当中没有的话，对你来讲并不是件好事情啊，对不
对
呀？
是
啊，你比方说你现在啊，明明没有这个局长做的，你只最多指个科长，你拼命要去做局长，你拼命去求啊求啊，求这个求那个，跟部长说我来试试看，上去了别人都笑你，因为你的学历啊，因为你的资格啊，因为你的为人呐、各方面都不像局长，很快就被人家搞下来了。你说是不是？求来的是假的。忙了半天，刚刚做了几天局长，又被人家捅下来了。你说你是不是假的？对不对？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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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那么修来的是真的。怎么？因为你修是怎么修啊？好好做人呐、好好做事情啊，天天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啊，大家都选你做局长啦。你上去还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那你说你是不是修来的是真的？你正的局长啊？你假的东西就是假文凭的话，你叫你做教授你也讲不出来啊，对不对啊？你给台长一个这个名誉教授、荣誉教授、客座教授，台长能讲啊？你换一个其他人，我给你个教授，我叫你给你个佛学教授，你能讲出什么东西出来？你告诉我呀，假
的
东西，假的东西求来的啊都是假的，修来的那是真的，对不对？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讨债的孩子有从天上下来的吗？
什么什么？没听懂。
讨债的孩子。
啊，讨债的孩子。
有是从天上下来的吗？
有，阿修罗。
哦，阿修罗的。哦，那除了阿修罗的，天界就
有，欲界天也有，欲界天也有啊。
哦，好的，好的，下一个问题，师傅开始不是说功德转送至少要保留50%吗？请问是保留自己全部功德的50%，还是某件事功德的50%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全部的50%，如果你今天参加了啊马来西亚法会，你说把这个功德全部给妈妈， 你都没关系的，你不会瘫下来的、
嗯、
你说你把你所有的功德全部给妈妈，妈妈可能会好起来，你马上就瘫下去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下一个问题，请问功德在天上是不是有具体的形象，是不是有专门的机构在管理？如果一个人功德太大了，是不是他在人间还在世的时候，他在天上已经有果位了？请师父开始一下。
嗯，一般的来讲，如果在人间啊，比方说这朵莲花给它栽上去了，它天上过去没果位了，但是它在人间已经太像菩萨了，那它这朵莲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它慢慢就会上品的，就是上品位了。上品位的话就是上等上品上等中品啊，就是专门天上，它天上这个东西呢，它是有菩萨管的，但是问题呢，菩萨不用不着管，它全部是自动化，就是按照人间讲叫自动化管理，自动化管理，你只要到了做了这件事情，你马上就自动的就接上一朵啊更高级的莲花啊，长出个花瓣出来，就是这样的啊，你这朵莲花越开越大，对不对？啊，它是这个概念。比方说你在人间做了很多很多功德，你这朵莲花开得跟菩萨一样了，那你已经到了菩萨果位了呀。明白了吧？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就是说，刚才问那个功德，不是在天上有专门的机构在管理吗？我们在人间所做的
不是叫不叫机构，它就是菩萨看住就可以了。菩萨看住的有的啊，专门看功德的。你比方说，师傅在天上，如果我自己做什么什么，人间做什么功，我是一个红本子，一个很大的红本子。这本红本子可以翻的，这个翻出来里边的都是师傅的功德在人间的。像很多人的本质呢，好的坏的都有呢，他就记在地府里边，他是地府管的，就是不同的部门管不同的人的，明白了吗？比方说你是一个部级单位派到县里边去做考察做什么事情的，那你的所有的工资待遇还是在部里拿的，你的因为你的关系都在部里嘛，啊，听得懂不啦？然后你做了很多好事，把这个县里脱贫了，那你在部里他给你记上好的，说明你工作做得很好，并不是说县里边县长给你记的，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师兄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晚上睡觉前意念如果清净的话，比如看白话佛法等等，就很容易接到菩萨的气场或做到飞起来的梦境，相反意念一旦不清净，很容易梦考一大糊涂，引来很大的业障。请师父开示几句，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守住意念呢？
平时守住意念就是如履薄冰，脑子永远不要放松，明白了吗？
嗯，
很多人很当心的，比方说这个女孩子她特别守贞洁的话，她看见男人她就回避，明白了吗？比方说这个人啊，这个人特别怕人家说她偷东西，她看见东西她就回避，凡是一看见东西，我们这叫避嫌啊。这个人比方说在钱的方面自己靠不住，看见钱他就跑开，对不对？这个人知道自己嘴巴守不住，看见人家一说闲话马上离开，不要去听，那这就叫完全要自己克己，克住自己，你才能恢复什么克己复礼。其实这个礼仪并不是代表礼仪，其实代表你所有的做的事情，明白了吗？你要克住自己，你才能严于律己，把所有的事情才能做成。所以知道自己哪方面不对，就要开始学会避开哪方面的人和事，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上次师傅开示戒定最能开智慧，而戒定慧是小乘佛法的内容，我们如果想开启自性般若智慧的话，是否需要戒定慧就可以，还是必须在小乘的基础上学习大乘佛法救度众生才能开启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是这样的，因为小乘佛法呢，把自己好好的修，那么这也是实际上是个基础。你如果没有小乘佛法的基础，你单单学大乘佛法那也是空谈啊。
嗯，
为什么呢？你如果自己都修不好的人，你怎么能够救别人呢？小乘佛法是救自己，但是大乘佛法救度众生。你想学大乘佛法，你必须要有小乘佛法的基础，你想读大学，你必须要小学的基础啊，你连加减乘除小学字都不认识，你怎么读大学啊？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啊，
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傅，您一直强调我们做药无欲自然心如水，但是我们处在五欲六尘的社会中，很难做到无欲，甚至连克服欲望都很难。请问师傅，您怎么样达到无欲自然心如水的境界？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嗯，坚强，一个坚强，
坚强
啊，一个坚强。第二，不能有欲望，无欲自然心如水。无欲怎么样让自己没有欲望呢？就是经常要想，我来到人间。很短，我来干什么的？经常脑子里想，我不能有欲望，我有欲望我就是人了，是人我下辈子还得投人。我今天有什么欲望呢？想一想，任何事情就像大海的水一样，看上都是墨，但是一会儿就没了，对不对啊？你有情欲的话，你这个感情想一想，你小时候这么多的感情怎么都没了，对不对？
是的
啊，台长自己的母亲这么小，台长这么小的时候就走了啊，从小在妈妈的怀抱当中长大，对吧？这么的呵护，突然之间母亲没了，你这个想一想，这个欲望这种情欲也没了，对不对啊？想一想，你就是结婚，你就是过去谈的恋爱，你过去曾经跟人家动过感情，这些愿望你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时间的变化，你很快的就没了。你经常要想，这种欲望都是一时的，一种兴起，一种意念，就像我刚刚肚子饿得不得了，你很想吃东西的时候，你熬一熬过来了，你不是一会儿就没有这个欲望了吗？对不对呀？
对对对。
啊，你身上痒痒的时候，你自己抓一抓，憋不住人家面，实在要抓，你不抓的话，你憋一下，你可能待会儿就不痒了。对不
对
呀？
嗯，
对
对对。
啊，你说在皇宫贵族里面啊，人家女皇在，或者怎么样，或者有什么大领导在，你是背后痒得不得了，怎么办啊？
嗯。
那你总不见得当着人家面把手伸到后背去抓，
哦，
对不对呀？而且还抓不着，这怎么办呢？那这你只能克制吧。
嗯，
你一克制，等到接见完首长之后，你后背说不定就不痒了。
哦，
啊，你看见个女人你欲望大得不得了，看见个男人欲望大得不得了的时候，你自己咬咬牙不就过来了吗？
嗯嗯 嗯。
你不要给自己，让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所以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讲的很有道理，他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你不能去制造自己跟异性在一起的条件，那你一定会湿鞋的。
嗯，
啊，对不对呀？
嗯，
你说你今天就是个铁金刚，
哦，
你也可能动情啊。啊，你们过去看过一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那个电影，对不对啊？他就是这么冷血动物，他最后有个女的在身边，他最后也是动情了。啊，对不对啊？
哦，
啊，
明白明白。
所以一个人不要去创造自己，哦，伤害自己，给自己啊，让自己啊这个纵欲的那种环境，这是最重要的。离开这个环境，
嗯，
你才能百炼成钢啊。为什么和尚尼姑都要跑到山上去啊？
哦，
他们为什么不在人间这么来自己来修好了？修不出来的，
嗯，
现在这庙里面讲着男男女女穿的什么衣服的都有，超短裙的短裤的，那个在那里跪在那里，你叫那些法师怎么修啊？所以他们都不出来了。你们要磕头你们磕好了，他们在里边修啊。
嗯，
你不是害人家吗？对不对啊？
是的。
所以我们佛堂里边绝对不能穿着那种暴露的那种女孩子来磕头的。你这不是害人吗？对不对啊？你看唐伯虎点秋香那个电影怎么出来的啊？对不对啊？
嗯。
你看唐伯虎本来还想好好的修的，来了一个秋香，哦哟，漂亮的不得了，哎哟，眼睛这么一看，还三看愚昧。还这个眼睛，哦呦，你个这亵渎神灵啊，亵渎菩萨，你不开玩笑啊你啊？
是是是
啊，对不对？
那师傅，你像有的电影明星，他就是在他演一些拍一些，就是包括一些与神灵有关的一些电视剧，如果做的不如理如法，他们真的会有业障，是吧？
业障很大，你去看，你网上查一下就知道。好几个女的演那种大的那个菩萨，或者演什么，后来的结局不是太好的。
哦，
你去看看演唐僧那个人，现在到处去像要饭一样的，钱都没有，到处去露一个脸，告诉人家啊，我是当年演唐僧的。 你去看看人胖的那个样子，你不行的，你表面像，你形式而神不是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你要让他演过唐僧，你必须，你想想游本昌，他自己演了济公活佛，他开悟了，济公菩萨在身上，他出家了。
对对对，
啊，对不对呀？
那你说。那师傅，你像那个六小龄童吧，他演孙悟空演的特别，就是那种像，他是不是这样本身他就有功德，斗战胜佛也会。
他有功德，但是他不能做坏事，他做坏事他倒霉了，很厉害的。
哦，明白了。
至少他今天还有名，他今天至少还有名气，说明他这个人不坏，他没做坏事啊。
哎，
说不定斗战胜佛还保护他呢，因为他的一个形象，对不对啊？
对对。
他演得好，他演得非常的正。其实他本人也很正，你也没听到他什么桃色新闻吧？
没有没有。哎，
好了，
没有。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人要正的。
是是是是是，哎，我想起演的那个包青天，那个人演的包青天，他金朝群演的包青天特别像，特别好，那个包青天。
这绝对不绝对，这个包青天那个菩萨要到他身上来的呀。啊，是这样。
哎呀，真是演的太好了！我从小就喜欢看包青天、杨家将这些电视。
说明你是护法呀，说明你不是菩萨。你是菩萨的话呢，你就心里整天慈悲。啊，你是包青天的话，你喜欢就是刚正不阿。哎呀，这个对那些不好的人斩首啊，对那个人抓起来。那你就是护、那你就是护法神啊。
哦，是是是，我特别喜欢看他们的，看你。好的，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师傅开始一下，忍辱精进吧，为什么忍辱才能精进呢？师傅，
想一想啦，忍辱精进并不是说忍辱才能精进，前面的主题是忍辱，听得懂吗？因为忍辱是作为一个方面，你忍辱了之后，你也是一种精进，是这个概念。比方说，你今天家里吵架。你不能忍耐，家里这样砸起来了，家具都砸光了，对不对啊？就要离婚了。那你今天能够忍耐，那么家里是不是越来越进步啦？不吵架，不吵架，家里是不是进步了啦？你今天跟领导，领导跑过来跟你说，你不要这样做啊，怎么怎么，你忍辱，事实是领导，我一定改正。你说说看，你领导马上说，好孩子，进步了。你说说看，我们电台里那些秘书处的小孩子，台长。经常说你做错了，你这地方做错，那地方做。他说师傅，我做错了，我改。好，进步了。那是不是忍辱的精进了啦？
对。
他如果跟我吵呢，台长，我就师傅，我就不改。师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找出千条理由万条，那你说他退步了呀？他不能接受人家的意见，明明自己做错，他都不能接受自己的意见，你说是不是他做错了啦？退步了，还能精进不啦？
是的，是的，
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我听说师傅您对您身边的那些
秘书处的
医工人很严格，
非常严格。我告诉你，跟海外的差远了。海外的那些，我真的是对他们像客人一样，客气的不得了。对他们那些秘书处的，你只要一个电话接的不好，人家一个反馈来反映情况。我一个个查，你知道上次有一个人对他们态度不好，结果我让所有的接电话的人一个个讲这几句话，让那个人去听啊，说到底是谁叫他指出来啊？五六个人，每个人讲这句话，你想想看，我就这么严格的，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学佛人啊假的，因为假的你修不上天的，以后你一定会离开师父的，因为我上去了，你们。假的上不去的，
对
啊，所以我要真的爱护他们，就是要让他们真修，真的跟我上去，明白了吗？
对啊，是的，是的，哎，真的是这样，哎，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哎，真的是，下一个问题，师父，就是孕妇在没有看图腾的情况下，家里有杀业，可以为腹中的孩子念诵往生咒吗？
可以啊，
那念多少遍为合适呢？
21遍，不要超过。
21遍，好的，请师傅开始一下，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男左女右嘛，但是一位女同修经常在右边睡在右边，经常做不好的梦，而在左边就不会，是否能换下位置呢？这种情况
啊，可以 可以，但是呢，但是问题是在于他并不是因为睡在左边右边而生这个梦，他身上有灵性，他睡在哪边都做得了。
哦，对对对，
听得懂吗？你叫他换换看，你看看看他能做到好梦吧。你这个都是一种，这个都是哎，这找理由的。
找理由啊！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师兄的女儿在佛台上香，能感应到观世音菩萨像中观世音菩萨的净瓶在插着一根杨柳枝，请师父开始念那个净瓶和杨柳枝的典故吧，给我们讲讲那个杨柳观音的故事吧。
哎，这个很简单，观世音菩萨杨柳枝这个洒甘露，实际上观世音菩萨这个杨柳枝出来的，他所撒给人间的，不是撒给我们一点点的，他是让整个人间凡是苦难众生都能够得到他的慈悲的光芒，就像我们现在知道观世音菩萨一样，家喻户晓，对不对？
对对对，
想一想观世音菩萨当年怎么救人的，你们实际上这些典故书上都可以，电脑上都可以查到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告诉你们，净瓶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懈的，杨柳枝是观世音菩萨的法器，
法器
啊，所以你看好了，不管什么宗教，它都有这个仪式。你看我们佛教也有，对不对啊？
嗯，
拿个水呀，啊，拿点杨柳枝啊，怎么也有这个仪式，撒一撒。你看看西方给孩子啊，这个叫洗礼，对不对啊？
哦，
他们也是拿个水呀，往人家撒一撒。你看我们中国那个在少数民族那个地方还有泼水节，实际上意思就是给你带来幸福啊，他把水泼在你身上，弄得你湿透了，你也不能讲话，实际上这是人间做的，就观世音菩萨就是点到为止，让你感受到菩萨的慈悲的光芒，让你受到菩萨的啊这个佛光普照，实际上你已经改变了。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只要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杨柳枝给他撒在头上了，实际上他已经得到加持了，所以他就觉得有希望了，他不会死了，明白吗？故事很多，观世音菩萨关于杨柳枝那个救度众生的梦太多了，有好很多人要死掉了，已经绑在刑场上了，观世音菩萨到了，杨柳枝一撒，好，这个判官重新判啊，都有的。
哎呀，
啊，这个很厉害，还有很多人被冤枉，在押解在路上，啊，就会有人来救他，啊，过去都有，观世音菩萨都会救，
哎，
还有很多人啊，马上在这个刀兵相见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在天上一撒杨柳枝，他那个刀就断掉了，
嗯，
啊，你看，
哎，
这种事情，
那师父，那观世音菩萨会不，比如说我们在人间，观世音菩萨会不会变成一个人的样子来救某个人呢？
那是观世音菩萨的法身呀，法身下来呀，法身太多了，观世音菩萨
法
身，法身直接下来救人太多了。嗯，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身整天在人间，他现在管着人间呀，啊，嗯，所以
是
啊，
是，
所以你们所看到的观世音菩萨法身，其实法身和真的原生啊，实际上是一样的呀，你明白吗？
一样的
啊，一样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一样了，对不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好，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对不对？那么我们观音堂观世音菩萨那个像。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对，好，
是的，是的。
好，那么观世音菩萨的法身，那么当你自己求了之后灵了，你是不是感觉到观世音菩萨在救你啦？像真身一样在救你啦？好，
嗯，
那么有些人看得见观世音菩萨的法身的，对不对？一看见观世音菩萨走下来了，那我问你，是不是看见真身下来了？
嗯，是的，是的。
啊，我们就是说，哪怕是观世音菩萨一张照片。啊，千千万万的照片，就是人间比喻的话，你一张照片，你在人间千千万万张照片，那这些照片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啦？
哦，是的，是的。
啊，那是吗？就是真的呀。
哦。
那很多人看见观世音菩萨像，他就感觉观世音菩萨在一样。那很多母亲爱孩子，看到想想孩子的时候，拿出一张照片一看，我的儿子啊，那就感觉儿子在你身边一样的呀。这道理，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他的法身啊。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 嗯，明白了，明白了。哦，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师傅。师傅，就是我们不是有的同修，有一个同修不是发心做的小红布袋吗？
嗯。
他呢，就是免费结缘，给结缘出去了。结果呢，他做了一个梦在一个小巷子里，他要出去结缘红布袋，里面装的不是经文书籍，而是大米。可是结缘的红布袋委托放在一个人家是卖猪肉的，这个同修觉得不好，走进去看了看，里面潮湿肮脏，想走到楼上看看，听到几个女人在嬉笑，同修觉得很脏很不好，就出来了。走到现实的。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就他这个梦境
很简单了，
是不是他就回、
嗯、很简单了，他的红布袋已经被人家乱用了。
哦，对，哎，是
用了用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只要这些红布袋被人家放女人的这种卫生啊这种用品啦、啊、
嗯，
那就这种梦就来了。我所以告诉你们
的，
你做好事并不是一定能做好事，你做好事之后、
嗯、
你要被人家好好的实实在在的用，如果你被人家乱用的话，你就有业障。
嗯，
明白了吗？
哦，
啊、
嗯，好、啊，那师傅，哎，真的是这个红布袋真的应该好好用了，不能应该乱用了哈、
啊，
是
不
是？不
能乱放的，嗯。
好的，好的，嗯，师傅，在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有的婴儿非要抱在手里好睡，放在床上就容易醒，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说法吗？
很简单，当婴儿刚刚降到人间的时候，因为婴儿在母亲里他是有靠的，对不对啊？在妈妈肚子里他吸引着妈妈的那个所有的营养啊，然后呢他在里边昏天暗地的转，实际上他转得稀里糊涂，所以一降生到人间之后，他就相当于到了一个太空一样，完全失重的。因为当他脐带一剪掉之后，他在人间什么都不知道，完全一个陌生的世界，所以他只要有人热量有光在他身上抱着，他就会感觉比较安全，感觉到放在床上不动的，他会感觉这个陌生的地方，他就会感觉到恐惧。就像我们小时候出去的时候，拉住妈妈爸爸的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安全，一放开爸爸妈妈的手，就一会儿要找妈妈，一会儿要找爸爸，对不对啊？那么就哭了，找不到嘛就哭了呀，啊！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他们也是逗我玩，啊，带到小公园，我那时候很好玩的，穿上小皮鞋，啊，一条小很小了，就几岁啊。然后呢，那个小裤子，它上面有两根小背带的那种，很好玩的。他们跟我拍完照片就假装离开我，好了，拍完照片我人找不着了，哇，哭了。我一哭的话，他们帮我拍张照片。然后哇，哭得找不到妈妈了，结果又跑出来，哦，你看耍我一下，小时候啊，啊，对不对啊？实际上这个就告诉你们，一个人啊，在熟悉的环境当中，他容易生存，容易生长。
嗯。
但是当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当中，他就感觉到恐惧。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得忧郁症啊？就是因为他感觉到没有亲人，没有这个很好的环境，没有认识的人，重新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带着一生的恐惧感，所以非常得到恐惧症，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特别开始。师傅快结束了吧？节目再问一下。
你讲吧，没关系的，嗯。
嗯，就是有个同修早上梦来，就是醒来梦里有个意识是采取大面积阅读白话佛法的方式进步很大，有什么意义吗？请师傅开始一下。
大面积的阅读什么白话佛法？
白话佛法的方式进步会很大。
哎、那当然。
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了，叫你们赶紧学白话佛法呀，看呐、啊，赶快看呐、啊
哦，
这是人间之法呀，你叫你们做人呐、啊。白话佛法看得好的话、
哦，
你这个人就是做人做得非常非常成功的，因为用菩萨的佛法法语来让指导我们的人间的生命和生活呀。明白了吗？
哦，
那、啊、很多人要自杀想不通，一看白话佛法就想通了，要看的。
哦，
啊，
明白了。
你不要说其他了，
哦、
就是我们电台里的那有几个小朋友，他们每天晚上很晚了，他们三个人聚在那里，大家读白话佛法，啊，对不对啊？啊，小鱼啊，小鱼每天晚上还读白话佛法，啊，
哦、
啊，现在变得像菩萨了，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随喜当然。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除夕和初一去寺庙烧完香，可否在家里烧诵自修礼佛大忏悔文？
除夕实际上在家里也可以拜，到庙里也可以。如果你是觉得太人太多了啊，其实你在家里更清静啊，一样的心静的话啊，但是呢，就是说最好呢，除夕的时候呢，到同修家里啊，比较热闹的同修家里，大家去聚一聚也很开心的。不要也最好不要一个人在家里啊，这个。除夕的话嘛，跟大家一起啊，跟家里人一起，所以一家子修心灵法门是最好的。
是的。我也盼着我妈妈早日心佛念经
啊。
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梦糊过，第二天烧诵自修礼佛大忏悔文，必须有佛台才可以吗？
什么？
梦考不过的话，第二天就是针对梦考烧自修礼佛大忏悔文啊，没有佛台可以烧吗，师傅？
刚刚我回答过一个人问题，跟你很相似。最好呢，有一张观世音菩萨的照片放在那里，临时拿出来烧一支香，你都比你没有一张像这么好。
明白了。师傅，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周一到周五是在这个家里住，周六周日是在那个家里住，他这两个家里都设上佛台，这样做周一周五在这里上香，周六周日在那个家里上香，这样可以吗？
可以，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哈。好的。师傅，我今天我的问题问到这里，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如果打不进电话的听众呢，我们今天是星期五啊，明天星期六五点钟还可以打啊，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行。这个星期天呢就是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念经，多多的学佛。好，另外呢